哎，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五根啊，五力啊。这五个根就是信、净、念、定、慧啊。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那自然就会产生信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精进的力量，念所产生的念的力量，定也会产生定的力量，慧也产生慧的力量。哈，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谈定根跟定力的这个部分，但是念跟定是分不开的。有一个人，这个念头闪来闪去，闪来闪去，他就不会定。可是一个人定的时候呢，他的念头就会专注。你做学术研究也会研究的比较好，你处理事情也会比较笃定，情绪上也会比较跟着就不会跑来跑去啊。所以念跟定这两个是上个星期我们从念也谈到了定，然后也谈到了一部分定，然后今天我还是要给各位谈这两个东西的念跟定的关系啊。这个定呢，是从念那个地方来的。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念佛的问题，念佛可以让你的心定下来。这个问题，应该有必要跟各位好好的把它讲清楚啊。你常听到这个，我们在佛学的论里头常常这么讲说，你一定要好好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是过去的大德、过去的高僧所告诉我们的啊。印光大师也是这样说的。那近代禅宗的巨擘虚云老和尚，他谈净土法门，他也这么说。可是我们要注意，语言本身是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了解语义学上的问题，就是一个语义在那个地方，它就会产生一些限定性的问题。我们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么一心不乱变成我们的目的。你看这一句话，你念佛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可是念到一心不乱就变成我们念佛的目的。可是念佛的目的只有一心不乱吗？不是，念佛并不是只有达到一心不乱。我念佛这么多年，我还是把我的这个一些体会给你讲清楚啊。这个你去打开这部经叫的《般若三昧经》，我希望每一位我们的同修都要注意去读这部经，叫般若三昧经。般就是般若的般，周呢就是行周啊，那个周啊，三昧啊，叫般若三昧经。这部经呢，它译得很早，它是在东汉的时候就译的，算是早期译的经典，差不多是跟佛遗教经哈、啊，或者是八大人觉经都是同一个时期译的。但我们也可以知道，从经典的它的一个判教来看的话，这部经应该是在方等期的经典啊。那么也就是说，它这部经呢是在这个跟唯识的经典是同一啊，能跟这个楞伽经跟解释密经都是差不多是同一期的经典。那么这部经典你把它拿来看，它叫般若三昧。其实般若三昧的意思呢，就是佛力在你跟前。郑老师读这部经读完了以后，这部经的经体用白话来讲的话，就是佛在你身边， 就对了。你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到佛在你身边，你自然就会定，定就变成你念佛能产生定的原因。可是你定了以后呢，你又在念佛，所以这个念力就产生了界相应。各位，我常常给各位提这个问题的，在杂阿含经里头，佛亲口这么样说的，善心以善界定应，那么这个烦恼心以烦恼界相应，那么恶界心以恶界相应，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你心里头想的极乐世界，那当然就跟极乐世界相应咯。那么好，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自己好像就在感觉到佛就在你的身边，感觉到你就在极乐世界里头，你的心定不定呢？就定了。所以沙弥那两个字就是定的意思，所以波州本来就是佛力的意思，佛力沙弥就是佛力入定的意思。那么这样说来，这部经整部经里头，他的念佛的法门啊，念佛的因缘，念佛的修持法，都在这部经里头都有。应该这部经呢啊，跟阿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啊，那么观这个大弥陀经啊，也就是这个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应该在整个的一个教理上，这部经是在比它更早的一部经，而且这部经几乎可以统摄这几部经。所以这个在一个学佛的一个历程里头，大家要掌握这个念佛啥脉，念佛法门，你把这部经读完了，你就更清楚。那我总是爱给各位谈我自己念佛的因缘啊。我原先学佛，你知道年轻人好高骛远啊，我十几岁也很认真，我每天都打坐，也练得真好了，那练习的真的不错。而且我打坐的功夫哈，不是只有这个在宜兰的这个莲音寺念佛会那里学，我跟一贯道的道亲也都学过，所以我在这个打坐里头、学禅里头，我用了不少心。我真正的学念佛是到净空法师道场才开始学念佛，一开始也是因为听他讲这个《金刚经》，然后谈华严，然后接下去他才指引我去走念佛这个法门。我练了练了，有一天我就问我的琴法，我说师父，念佛我练一练，我晚上的时候盘着腿在我书房里头念佛，念念念会念到桌边全部都是佛，一片光明，那个生气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意思是说，这叫什么？这到底是叫境界呢，或者叫做殊胜？是真正入定呢，还是我心里面产生的境界，是我自己意识里头所产生的境界？他笑嘻嘻的跟我讲，他说你还不错嘛，你练佛还练得蛮不错，能练出这种功夫出来就不简单了，能够练到感觉到你与佛同在这样感觉，这个就不简单了。不过以后要记得，你要练佛就千万不要一练佛就起一个念，说我感觉到我四周都是亮晶晶的佛，不要这样起，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心系念着佛，念着佛，念着佛号，就这样子自然的。可是我还是会有，但是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我39岁那一年不是爬山从山上跌下来，把脊椎给跌断了吗？跌断了以后怎么练它都不相应，怎么就是想要把它练出周边都有亮晶晶的佛像哈，都想不出来。所以我给各位讲啊，你有病痛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功夫到底有没有成片，我可以给你作证，会 你不要以为说你在这个道场上哈，对，还没有讲经之前也有念佛，念完了讲完听完了经又有一次念佛，好像很欢喜，你念起来都感觉到好像真的佛就在自己身边。你要当心哦，你老了生病的时候，躺在病榻上的时候，你再去写注意好了，你练了以后，那怎么练？他说不练出那个殊胜出来，那就是表示你练的功夫不够。不是他不来，而是你被痛苦、身体四大哈、啊、在煎熬你的时候，你的心没有办法定了，然后你念佛没有办法相应，戒不能相应了，不能相应，回过头来心更不能定了，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花功夫，今年累月啊，每天都要练下去，而且是这个有空，心里面就要练，要练出到最后，练出什么结果出来呢？叫做练与不练多练那个功夫。什么叫练与不练皆练呢？就是。你念佛的时候是在练，当然在练，专注的练。你不练的时候，心里面也觉得常常细念的佛，那个叫练，不练皆练。那这样子的话，到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大概那个病人拿你没奈何了。我相信必须有这个本事了。那我跟你讲啊，那我躺在地板上是用拖的爬的，那一天。有两位女菩萨，一位是我妈妈，一位是师母，两个人坐在那里。我说你不要来，我这几天通通都佛陀都阿弥陀佛都不跟我感应，我就爬进去我那个小书房里头，我就把门关起来，把禅椅铺好，然后放生就练了。那一次练的放生是简直像嚎啕的练啊！为什么？因为这么痛，这么难过，我是这痛的全身都像刺骨一样的痛啊！那又是傍晚，简直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关极乐世界的第一关关日鼓一样，非常的绚烂。反正就很大声的练。就入定了，这一次练的也是数遍，通通无量无边的佛，约40分钟，练这么久啊，我自然开进。但是开进的时候是为什么开进呢？是我觉得我的脊椎被爆被爆爆了几声，那个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我从来没有过那么舒服过，这样被爆了几声，就这样子我开进了，我觉得全身舒服，但是我一身都是汗，我把我的腿掰开来，我发觉我的腿已经不麻了，本来大腿小腿都是麻的，现在不麻了，只剩下脚掌还有一点点麻，所以我就扶着桌子站起来，打开门走出来，那两位菩萨还坐在那里等，赶快躺下去，赶快躺下去，就这样子。第二天病床也有了，我就进台大医院了，我就这样在他的医院躺了一个月，绑在那个地方绑一个月，就是这样，但没有开刀了，本来是要开刀的，是要等病床开刀的，结果没有开刀，所以那个书生我铭记在心，但是我会给各位讲，你真的有病痛的时候，你练不容易有感应，一定要努力。我那个时候差一点点就赶不上那一班，这个真正能够入定的那一刹那。那么现在再来看，当时师父跟我这么讲，我相信师父。他给我这个的一个指导是正确的，可是我后来自己阅障读到了啊， 《波州沙妹经》的时候，我才了解说，哦，原来念佛他会念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并没有这么求，你都会产生这个结果。但是你有了这个结果，就用不着刻意去追求它，它还是会常有。但是这样子，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也不太理它。有时候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念佛，就只有念佛也没有，但有时候就有，一直到大概到这个差不多一年多前，我开始感觉到又比较多了。然后我的最近无意中我在念佛，我发觉我走到山上，山上到处都是佛法，我第一次的感觉是在佛光山山上，我走到那里都感觉到到处都是佛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到处都看到佛像，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觉得念佛念到最后连你平常都到处都看到佛像，我倒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医生是不是有幻视有幻听，你要先检查一下。我的意思，我开始感觉到到处都是佛，而那个佛并不是佛像，是觉得有佛法，有佛的光明，而且内心里头反映回来的是一种法喜充满。那有这种感觉是最近的事情。所以几天前师母回来，我们两个人晚上也一样到公园里头去散步去走路，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说念佛的念确实会产生定，等到你念到感觉到法喜充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初禅二禅都有，因为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境性，有觉有观有喜有乐，一境性就是一心专注，所以那个时候你念佛会念出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感觉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从这个真正念佛从三十几岁啊，跟师父，其实我跟着师父学净土的这个法门到现在也三十年了，前后就三十年了。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才会体会到这一点呢？所以大概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一下子就得到的，所以大家要努力，你要长期，但是觉得很快，比较浅的部分很容易就会有，但是它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就这样。你不要去想说我可以看到光，我可以看到影像，那是错误的，但是你会慢慢觉得都是如此。这样子叫做念佛入定，叫做波州沙妹，这部经你应该念。前几天我又把那部经又拿来从和尚回把它又把它送来一次，把它放在桌子上，就是复兴航空公司飞机不是它滑出跑道，飞这个不能机场关闭的那一天，那天早上师母要出门去坐飞机，我就拿了那部经说这部经带着好好的读，这部经找个时间好好读这部经啊，我现在读起来跟以前我读的时候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赶快读啊。结果那一天去他就在机场停了三个多小时，刚好读那部经，他回来跟我讲太殊胜了，我从来都不会觉得等，我刚好就把那部经拿起来我就一直读。我说那好极了，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真的，我那部经读在这次再读完了，我觉得领受很多。所以各位学佛就是这样子，念 在学佛上的一个练力，不是学佛学到最后只有我们感觉到清净安定，而是我们产生了清净安定以后，我们与十方诸佛就变成了好朋友，跟十方法界可以把手同欢，可以手牵着手同欢。所以《波州三昧经》里头他念的是接触十法界的佛菩萨，但是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就是以一佛为代表，还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念你会觉得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样子的念法，你就会越来越入于安定。那么讲到了定这个事情，你念佛念得好，心定，念头专注，心也就定，定也就能够到。我记得以前给各位讲过，水草的时候，智者大师有这个净土十疑论引证啊，他写了这部经啊，这部经里头提到这个问题啊，这是论啦，引证，这是一部论啊。智者大师怎么说呢？他说，过去啊，狮子觉、世亲、无著这三位菩萨，他们三个人呢，到最后都修禅，他们三个人通通修禅，他们的禅功都非常好，他们的定跟定力一流的好，在当时他们是学得很好的，他们在学佛，他们都是要到弥勒内院去的，所以三个人呢就约好，说将来看哪一个人先往生，去的人一定要想办法回来告诉我们，说是不是自己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到了这个弥勒内院。弥勒内院就是将来到那里去听了这个弥勒菩萨啊、弥勒佛的这个一场经，然后将来跟着他就是当来下生啊，那么成佛的，那是禅宗是要到弥勒净土去的。他说看谁先到弥勒净土，去的人一定要回来通报，约好了的。结果第一个往生的呢是狮子觉，去了以后全无音讯，隔了三年以后，世亲菩萨呢往生了，去了。他要去之前呢，这个无著呢，无著菩萨还是跟他讲，他说你要记得啊，到了一定要回来通报啊。结果去了以后三年，以他们的禅功，三年回来通报了，告诉他说我已经进了弥勒内院。他告诉他说你怎么一去三年才回来，怎么去这么久？他说也没多久啊，我这里到了弥勒内院，我感觉到顷刻之间就到了，但是那个地方的一天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节，所以我只是去，然后我进了弥勒内院，听了弥勒菩萨讲了一场经，唯心是定。哦，唯心是定这一刻，就是《首楞严经》里头弥勒菩萨证圆通的那个圆通法门，就是唯心是定，就是透过事的定，使这个心，使如来藏得到开启，然后得圆通的唯心是定。我只听了，然后我只拜了三拜就回来了，现在就来告诉你了。他说那狮子觉为什么，他有没有到，他去了哪里？他说狮子觉有，狮子觉他到了弥勒外院，不是到内院。外院呢，因为 那是一个御天，御天太热闹了，太好玩了，里面有很多玩的地方，大概好像 人家在开游园会吧，他去了，被狱所缠住，所以他没有过去，没有到弥勒内院，他只在外院而已。然后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要回，我现在回弥勒内院去了。”他去了，所以无住菩萨以后，他不是只有专修禅，他修了念佛定，也就是念佛，在念之中定，在念里头定，这就是这个法门，也在这里。所以天台家在谈这个《妙法莲华经》，可是天台家很多的注释跟念佛是很有关系的。可是天台家他的主修却是从空门入的啊，那你也可以知道，空门入的时候是直接去开启那慧的，直接开启慧根的。那等到这个慧力慧根那个部分，我们再说。那么念佛的法门这么殊胜，这么重要，那好，我们的去注意。透过念佛让自己的心定，也透过因为定，我们的念佛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称为戒相应。所以我们十法界里头能够跟戒相应，就靠这个力量。你想想看，你的人生有多长？其实我们的人生很短，当然这短短里的明明知道人生像一场梦，可是我要做一个好梦，我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工作，让说有生之年我能够活得欢喜一点，这是对的。我明明知道人生像一趟旅行，那我的要做一趟丰富的欢喜的旅行，但是我知道旅行完了要回家，做了梦以后总是会醒。所以在你的一生当中，其实它很短，我现在感觉到越来越短，才60岁，我希望才60岁，再长一点吧。就算我说还有30岁可以活的话，那已经够长了，可是也是很短了，因为这60年看起来它太短了。我觉得童年的时代看起来只是转眼之间的事情。所以生命的长与短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问题是有生之年我是不是活得好，而且在我有生之年，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有智慧去处理周边的事情，让自己心念清楚，让自己定性很够，让在我们的事业上定性很够，我们的抉择是清楚的，在我们的做人上，我们的定性很过，观念正确，我们的人生过得成功的，啊，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生命的究竟意义上，我们的观念清楚，我们的心清净，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应该来看看啊，定的东西，定根所产生的定力有多重要呢？哎，我们复习一点，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的啊。过去唐朝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禅师叫无果禅师，我不晓得他讲过多少次。这个无果禅师啊，他呢一个人，他很认真的修行，但是他在茅棚里头修行呢，一直都是一对母女给他供养的。但是呢，他在那修行了10几年，他自己觉得定根还可以，没有开慧，所以他准备去行脚，到处去参访。啊，禅宗有行脚，有行禅，有参访。其实佛教佛法任何一个宗都有行脚参访，所以一个人并不是只有一位老师，那有不同的地方参访过了以后回来，最后总是有一个老师跟你因缘相契，所以就在因缘相聚的时候一切入，你可能就开悟了。那么 他想去行脚，就跟这一位这一对母女讲说，他什么时候就要出去行脚了，要离开这里。这一对母女啊，对自己的师父是真的是啊供养，这个师父呢有如供养佛，所以他就是很专注，还是这样供养。他们两个人把他们的一点塞卡金，通通换一换，存一存，就去买了。刚好买了四个元宝，然后呢用他们的钱总共就买了，帮这位师他们的师父做了一件这个袈裟，让他出门的时候就有一件袈裟啊，比较这个新的袈裟可以穿。就这样，就母女两个人就带着这个礼物就来到了师父的面前，说我们知道你明天就一定要远行了，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那师父说了，他说我们明天早上一大早会知道你要远行，我们会来送行，来送行。可是当天晚上无果禅师是不倒单的，他修禅修得很认真，他不倒单盘坐。可是他半夜的时候，他发现远远的敲锣打鼓，很热闹的一群人来了，而且感觉到其实是晚上，但是事实上像白天一样，是抬着轿子来，而且有两对，有一对青衣童子来到他的面前，说：“师父，你在这个地方修行已经哈、这个功德圆满，现在我们要来接你去享福，我们要接你去享福，你要赶快现在就上轿子。”轿子抬来的两个青衣童子来跟他讲，可是无果禅师怎么想呢？无果禅师说：“我是一个学禅的人，第一，我不贪求享福，我不贪求享受；第二，有哪里好的地方跟我有时我也不会去的，我只修禅定，所以他就不上去。”可是呢，这两个青衣童子一直请他，而且跟他讲时间已经快到了，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可是他无果禅师就是不为所动，他还是坐着。那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好吧，那你就把我的引磬带走好了。他就把他的引磬放在轿子上，让他抬走了。啊，你就把这个抬走好了。他身边的引磬呢，交给。把他放在轿子里头抬走了，那这群人就走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一对母女啊，却拿了这一把引磬回来。他说：“师父，这个引磬应该是师父的，这远近附近也没有出家师父，但我看起来好像就是师父的，所以我带回来还你。”所以无果禅师就问了，说：“你老实说，你这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也不懂，不瞒师父，我们还是不瞒你说，我们家昨天晚上母马生了一个死胎，就在死胎的旁边看了这只引磬，所以我们把它捡回来还给你。”这无果禅师这么讲啊，做了一首诗啊，他一袭那衣啊，一张皮啊，四锭元宝啊，四个蹄啊，若非老僧禅定身啊，早于儒家做马儿，早到你家里去当马儿去了。师父的意思，师父并不是不能接受供养，心一定是要清净的，所以心清净很重要。师父本来就是化缘教导众生的，但是你一心里面一直要起的执着就没办法，所以一袭那衣，一张皮，四锭元宝，四个蹄，若非老僧禅定身，早于儒家做马儿。师父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这是无果禅师他告诉我们，我们都注意这种问题。 定这件事情要清楚，学习东西要专注要定，学佛当然也要专注要定，人生更需要专注要定，感情生活更需要专注要定，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定就能单纯，不定就不单纯，越是单纯的也是越是定的，越是单纯的也越能够以简易繁，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如果你的心长得到处都是沟，走过去的时候就到哪里都勾住了，那不行，不要长那么多沟，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从世间法来看，越是安定的越是简单的越是简朴的，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他的思考也就越缜密，他的工作也就做得越好，他的待人接物也就越好。一个人内心里头变复杂了以后，那事情做得不好不打紧，身体都变不好。你知道忧郁症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要不然就不会忧郁，忧郁通常说内心里头变成有很多烦恼很复杂，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单纯一点就会安定，定本身其实它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给各位讲到说苏东坡跟佛印啊，这传为美谈啊，因为佛印是在金山寺，过了一个江，苏东坡在江北，他们两个人其实佛印跟苏东坡是佛印还没有出家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好朋友了。佛印原来其实是一个学问很好的，这个悟性很好的一位儒生，他的学问很好，那么他们本来就是熟悉的。